在第二部分，我们一起来思考十字架和神的国。在新的小节一开始，耶稣就再次预言他的死。在9章30节提到，耶稣和他的门徒从那里出去，经过加利利。耶稣不想让人知道，因为他正在教导门徒。他又对他们说，人将要被交在人的手里，他们要杀害他，死后3天，他要活。然而，门徒仍然不明白。在下一节经文中，马可告诉我们，门徒不明白这话，又不敢问他。尽管耶稣教导了这么多，他的门徒还是不明白他为什么要死。更重要的是，他们拒绝舍己，不愿意背起自己的十字架，而是为了身份和地位彼此相争。在第34节中，我们发现，因为他在路上彼此争论谁大，他们的行为很容易让人感到沮丧，他们怎么会如此迟钝？但是，当我们仔细观察的时候，就会发现，我们与他们有着很多相似之处。像他们一样，我们也正在跟随耶稣，走在以门徒身份自称的道路上，但是我们也常常对他的教导感到困惑，尤其是谈到十字架的时候，我们不禁想，如果耶稣不用死，而是现在就掌管权柄和荣耀，岂不是更好？为什么一个拥有无限权柄和能力的君王要承受如此的羞辱与痛苦？即使你没有问过这个问题，至少在内心深处，我们都希望跟随耶稣可以来改善我们现在的生活。也许他会赐福我们学业得到好的成绩，来换取我们的服从。也许他会帮助我们的事业更上一层楼，来表彰我们的牺牲。不管怎样，我们都希望与君王的靠近可以换取更多的好处。就像门徒一样，我们知道耶稣要上耶路撒冷，但在我们的内心深处仍然关注当下。我们走在十字架的道路上，但我们的思想仍专注谁能伟大。是的，耶稣透过他的门徒可以清楚地看到这些，他知道他们在背后的谈论，他也清楚我们心中的想法。因此，在接下来的经文中，他坐下来教导他们的门徒，在神国里何为真正的大。在他的国度里，伟大不是自我炫耀，而是自我牺牲。因为神国的伟大意味着服侍耶稣的子民。在9章35节，耶稣坐下叫12使徒来对他们说，如果有人想做首先的，他就该做众人当中最后的，做大家的仆人。耶稣找来一个小孩子，让他们在他们当中，又把他搂在怀中，对门徒们说，无论谁奉我的名接受这样的一个小孩，就是接受我，接受我的不是接受我，而是接受差派我来的那一位。如今我们对儿童的看法使耶稣的观点很难被理解，我们认为孩子是甜美可爱又单纯的，如果谁不喜欢孩子，他就是铁石心肠。但在耶稣时代恰恰相反，孩子们不是萌化人心的小宝贝，而是软弱可怜的，是要依赖别人的负担。他们没有权利、地位，也没有权益，他们脆弱又无助。第36节，耶稣把一个孩子领到门徒们中，他用这个鲜活的例子阐明了观点，这就是社会底层的小孩。要是门徒想在神的国里为大，他们就必须学会服侍这样的人。如果谁是第一位，他必须是最后一位，做所有人的仆人。我们需要了解，耶稣在谈论他自己的子民，在第37节中，他说，无论谁奉我的名接受这样一个小孩子，就是接受我。这个孩子并不代表所有需要帮助和无助的人，而是特别代表耶稣自己家庭中的人。他的门徒们必须学会服侍天国的子民。这是很令人惊讶，不是吗？门徒希望在今生成为伟大的人，但要在神国成为伟大的人， 他们必须服侍耶稣的子民。如果门徒随从自己的野心，却不服侍神国的儿女，会导致毁灭性的后果。首先，他们会彼此争斗，他们在路上彼此争论谁更大。更糟的是，他们把耶稣的孩子也看作敌人。在第38节中，耶稣的话音未落，约翰就打断他并夸口：老师，我们看见一个人奉你的名驱赶鬼魔，就去阻止他，因为他不跟从我们。这很讽刺，因为前文刚继续了门徒不能靠自己驱除恶魔，这更暴露了约翰把跟从耶稣换成了跟从我们。门徒多么渴望得着今生的荣耀，他们误认为耶稣的能力可以仅限于他们自己，好像奸商不惜使用打击敌人的手段来对待其他想要跟随耶稣的人，来捍卫，实际是想独占耶稣赐给的恩典。这是一幅丑陋的画面，尤其是门徒打压的人恰恰是他们应该服侍的神的儿女。如果说我们自己在彼此相处中没有看到类似的问题，那是撒谎。我们有多频繁地把自己属灵的话语、查经和释经的能力归于自己的伟大，到一个程度甚至怨恨其他带领人和弟兄姐妹的恩赐？我们多么快地与其他信徒争论，只是因为他们不随从我们做事的方式。神国的伟大意味着服侍耶稣的子民，但门徒的野心导致他们彼此争斗和分裂，这使得贫乏的弱者要进入神的国更是难上加难。门徒们执意要争第一之时，也就是绊倒那些弱者的时候，他们抢着要排在队伍的最前端，为达目的不惜推挤和绊倒在排在后面的人。这很丑恶，而且耶稣说是很危险的，在第42节警告他们，无论谁使信我的这些卑微人中的一个绊倒，对那些人来说，脖子上拴着大磨石被丢进海里反而更好。我们不需要重力博士计算绊倒神国的子民会造成多严重的后果。很明显，门徒们如果不小心避免追求今生的伟大，就面临着致命的危险。想得到今生的生命，他们可能失去永生。相反，要在天国里成为伟大的人，他们必须服侍耶稣的子民，而不是为了自己第一而争竞绊倒他们。如果想得到生命，门徒就必须为穷乏的弱者们牺牲自己的生命。在第43节中，耶稣将同样的意象应用于门徒的个人修行。ESV 版本里，导致犯罪这个词在希腊原文里是绊倒的意思。因此，耶稣主要不是谈论个人的罪，而是绊倒其他的门徒的问题。在这个语境中，代表求自己的伟大，而不自我牺牲服侍他人。耶稣用很极端的比喻来强调避免这种倾向的重要性。切断你的手，砍掉你的脚，挖出你的眼睛。他说出如此严酷的要求，是因为这至关重要。一面是永生和进入神的国，另一面是永远被定罪的地狱。在那里，虫是不死的，火是不灭的。对门徒来说，这赌注太高，无法再加码。如果想争取今生的荣耀来得着生命，就会绊倒自己和他人。只有牺牲生命去服侍弱小无助的人，才能真正成为伟大。因为神国的伟大意味着服侍耶稣的子民。这是一堂具有挑战性的课，不是吗？也许我们觉得服侍他们没有那么重要，所以误以为第43至48节只是关于个人的罪。砍掉你的手或挖出你的眼睛，用来以避免性诱惑好像是合理的。可是联系到服侍埃及基的教会家庭，或避免争论绊倒自己的父母，好像又太强烈了。 可是耶稣在整个章节中都很明确，追求神国而不是今生的伟大，有影响深远的后果。因为凡要救自己生命的，必丧失生命；但凡为福音的缘故牺牲生命的，就必得着生命。神国的伟大意味着为耶稣子民服务，影响不容小觑。好的，一会儿我们会考虑为什么会这样。在这之前，让我们回到小组讨论。